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陆佳。
哎，陆佳，你有没有左思右想？就是我们上次留的功课，就是保罗说，对加拉太人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弟兄也就罢了，他说是个假弟兄哎，私下窥探。他假在什么地方呢？他私下窥探，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难听啊。他把这个事情看得好重哦。我们今天有类似的弟兄来传这一类的教训，那我们也不太用这么重的话，是吧？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个话就有道理了，因为他一定是想过以后才用这个词嘛。
而且他们的手段一般都是私下一个个的找那个异端。
我们今天就讲说，就是这个词了，我们就说他是来传异端的，对吧？几乎没有听过人引用保罗这句话说他传这个东西啊是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啥
自由。
自由啊，不是真理，也不是福音，对不对？也不是说救恩，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这到底此话怎讲？他为什么会选择用这个词儿？这个自由何止呢？
自由啊，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礼拜？你有没有去想一想啊？怎么回事？这个礼拜
是没有多想，但以前有想过。
我以前想过，以前的就自由联想过，
就是自由嘛，就是相比较就是说以前有过不自由了。
哦，这个是大量过，你以前有过不自由，没错。
我说这个，
对对对，
那这个到圣经里，
就是以前就自由，那就不自由，那就没什么好讲
了。对对对，完了就是。
那以前是怎么样不自由呢？
就是读圣经嘛，你读旧约的话，我小时候，怎么老讲小时候？
其实我一开始说你现在就是敏感了，对吧？你每次讲说我小时候，
就是以前啊，
啊，以前
读旧约的时候呢，印在印象里就是说，太多太多的规条，啊，就是旧约好多的律法啊。哎，读到新约里面，就是有一次我读到那个哥罗西书啊，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差不多高中嘛，
高中就读过哥罗西书，高中的时候蒙哥连圣经是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啊，高中就读到，他就说他哥罗西那边有写一个，就是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就是说以前呢、饮食上啊、节气上啊、月朔吧，
应该是，
还是安息日啊，还那个旧约他们守得牢牢的，你看犹太人这样。现在呢，在基督里面，他教导我们说，以前那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等这些规条啊，其实你看主耶稣就给我们这个自由了。不用这样子再去死。
所以你说他这个自由第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在这里是指着不要归回到旧约的律法里面去，
对
吧？
对
对,
对。而且呢还有一个新的，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答案的，就是说那既然他以前有好多的这个规条不再需要啊，就是那个就守了，基督已经成全了，把这个美
是
美式的真实的这一面已经完全的成全。那 神为什么要在以前这样重复的做叫人守，而且守这么久，又说一点一画又不能废去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一个问题，
哦，就是，从前就在问的，那现在懂了，现在懂了，给我们解解吧。
现在没说全懂吧，只是说
至少
知道那么一点，
至少比你小时候懂就可以了，那就讲讲了。
就是有一个观念吧，就是说旧约的很多的事情为的是预表，预表将来天上或者说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一面，因为旧约的很多不完全的那一面啊，他写在那边，最后引出了一个完全的一个祭物，就是耶稣基督，就有这个观念，后来就带到心里面，就像旧约很多律法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呢？那第一个安息日在什么地方啊？原来看在创世纪第二章开头，神在那日就安息了，是不是？那个安息有点特别嘞，在那边写的，
是，
其他都是说有晚上有早晨，那天没有写有晚上有早晨，上帝在那里，一下子想说，那神这个罪文之一不在酒，他为什么要放在那边呢？说不定有一天要把我们都带。
你是第一个，你第一个把上帝形成醉翁的人啊。
就是说他做事他很怎么说，好像不讲得那么清楚，让我去想。而我呢就觉得这个想突然间有点通了那个就有点像以前做数学题，想了一个晚上你想着不出来怎么做的，忽然间加了一条辅助线，做出来了，原来这个数学真奇妙。
门哥没有这种经验，门哥没有这种经验，门哥做不出来就没再去做。
对，然后这个圣经有点是这样，好像这个新约里给你加了一条辅助线，给你一点提示，发现说，想明白，原来上帝有这个意思啊。现在读起来好像海阔天空啊，很舒服。
那这个。
带着这个观念，现在读起旧约来，不再像以前那么枯燥，读不下去。所以说还
那现在如果有一个人来你们教会说要守安息日才能得救，你会不会说他是假弟兄？假如他不信假的话，
现在如果这样的话，一般都去安息日聚会的地方，他不会来。
那安息日会算不算假弟兄？他们算不算是要窥探，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
应该不算吧？
我们
不是这样去论断他吧？他可能在
这学以致用，这是保罗讲的，对吧？如果这个自由是指着律法来讲，那当时一定是受割礼了。如果有人传受割礼，你敢不敢叫他假弟兄？
受割礼啊？
他不是叫你不信耶稣，他是信耶稣加上受割礼啊。双保险，好吧？
那不用这么做。
我知道你不用这么做，可是你敢不敢叫他假弟兄？
要看他是个什么做法了。
看他姓啥？
不是，看他什么做法了。他
什么做法的情况？你说他是？
就是他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的？那想怎么说呢？
他是带着疑问的呢，还是他就是说斩钉截铁的？然后就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去做，要不然不做的话他扣一个大帽子，比如说不得救啊，不怎么样啊。能听到他是怎么讲的会比较好。旁听呢，现在我发现这个就是说你听别人说的传到你耳里面哪怕隔一个人，整个事情已经变大变样了。
那当然了，对。
前段时间我去个姐妹家里做客他听说有个地方要买把琴。听他说是这样，后来我第二天碰到那个弟兄，我说：“你昨天是不是买琴了？怎么样？什么情况？”完全两回事。
嗨，结果他是要卖琴是吧？
不是啊，不是他自己买吧？是他帮别人买，别人要学，他好意的，就是说他，就是后来就是传统就变样了，变味。
所以这种假弟兄嫌疑的人，到教会来陆家亲自去诊断一下，因为保罗在别的地方也说啊，守日子的是为了主守啊。
对啊，这个是。所以
有的人认为凡物都可吃，有的人认为只能吃蔬菜。这怎么办呢？ 那什么情况之下你叫他假弟兄呢？什么情况之下被才能够啊像保罗这样一棒子打下去，乖乖，哎，
嗯，
很疼的。
我觉得是怎么回事？
嗯，你听懂我的问题吗？
怎么什么意思？
就是说如果这个自由是指着律法讲的，
嗯，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或者那个人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们就不是说哎他这个守日子也是为了主守啊，他不吃肉就不吃肉呗，对吧，他跟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就不吃肉嘛，
嗯，
而是说哎这个叫做假弟兄啊，这是
所以你不做这个
窥探。
嗯，怎么说呀，
嗯，
所以你不做这个旧约律法的事情你就跟耶稣基督无份了呀，或者怎么样啊，
哦，呀差不多，我在
想，啊，从旧约里面跌出去了呀，
这个所以说这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有一个蛮主要的一个啊分界线，就是到底是这个人是信这么回事呢，还是他在传这么回事。因为保罗不是在讲有的人他认为信耶稣还要受割礼就怎么样，不是，
嗯，
因为加拉太教会显然也有人听了话，那你受了割礼怎么办呢，是不是，你是不是就不得救了呢，
嗯，
哎，他讲的是如果有人来传一个福音，
嗯，
是与我当初传给你们的不合，不管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天使也好，是我自己过了几年回来有不一样的看见也好，那个人可咒可诅。
嗯，
当他进来在传，哎，所以你讲的也没错，就看他怎么讲。可是他这个讲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要别人和他一样，还是他就是信心软弱，他觉得守日子比较好，
对，
对不对？比较安全一点，他就是没这个信心嘛。他从得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系统里面得救，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他就认为猪肉不能吃，所以他跟你一起吃饭，他看你有信心你吃他也吃点呗，可是到后来他发现他的信心实在是够不上，他这一口吃进去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嗯，
那就对他没有益处了。
嗯，
这你到底是在传这件事情呢，还是你自己信心上的根基啊知识啊不够啊，你如果是信这么回事那倒是无可厚非，尤其这里所讲的是割礼啊，
嗯，
那就像他们当初哎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为什么他们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呢，因为有人说自己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然后再传一件事情是什么，不受割礼不能得救，
嗯，
对吧，
对，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干什么，
不能得救，
不能得救，
嗯，
哦，
嗯，对，
那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这是当保罗再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众教会的众弟兄写加拉太书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加拉太书里边，
嗯，
第二章一开头讲的，他怎么说呢，
过了十四年，
过了十四年，对，
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
提多同去，
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
嗯，
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然后就是底下那句话了，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对吧，所以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确实使徒行传那个记载已经过去了，啊，
嗯，
而使徒行传我们都晓得后来雅各啊众长老他们就写了信，那这个信呢也在加拉太诸教会都念过了，
嗯，
然后保罗就有这个马其顿的意向，而且圣灵禁止他在那个地方继续讲道，
嗯，
所以他就往希腊半岛去了，那现在是又事隔一定的年数，他回头写信给加拉太教会，哎，当初那几个从犹太下来的弟兄啊，传说要照着摩西的规条受割礼，要不然就不能得救。显然那个说法又是这个
死灰复燃，
对对对，
嗯，
哎，
更何况这个声音又是从耶路撒冷本身就有的，
哦，
对，就像皇宫发出来的那种味道，
嗯，
宗教圣地的声音，嗯。
对，那尤其是到了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更伤心啦。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对吧，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这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对雅各整个的看法还是相当有意见的。
嗯，
那彼得他们也知道那些人有一些讲究，正是和保罗在这边所说的假弟兄相关联的。不但是彼得，不但是其余的犹太人，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庄稼，这个让保罗相当相当的失
望。当年跟他一起战友，
对对对，当然这个也告诉我们说他们两个并不是后来就没见面，对不对？因为当保罗往这个马其顿那边去的时候，不是巴拿巴跟他去，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往比利亚去了。以后他们显然又在这个在什么地方见了面呢？后来安提亚，在安提亚，就是那个当年打发他们出去的那个教会。
嗯，
现在重要的事情啊，这一段记录给我们看见，就像你刚才说的，一个事情的两面。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记的是一面，这个保罗在这边讲的是另外一面。这一面里面尤其重要的是第二章第二节的话，那怎么说的？他为什么要上耶路撒冷去啊？在《使徒行传》里面是讲说，因为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啊。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
定
规，哎，就定规，哎，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那就包括啊，保罗告诉我们还有提多，对吧？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这是《使徒行传》给我们的原因。那《加拉太书》给我们的原因，照保罗自己来说，他为什么上耶路撒冷去呢？除了那个之外，还有什么？
奉启示上去。
哎，这个启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说他自己是奉启示上去？他不是说我是去开会，更不是去那边请教。
但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什么启示？你说启示他去开会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就是他领受的嘛，这个福音。
哦，他领受的，你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一章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哦，所以你认为那个启示跟这个启示是一样的？还有没有别的证据来支持你这个说法？
支持我这个说法。
嗯，对啊，因为他这次是说奉启示上去，好像是特别特别跟这次的旅程有关系，而不只是福音来而已啊。你那个说法是肯定有相当道理，但还有没有别的啊别的话可以支持你这个说法，说他上去就是讲这个耶稣基督给他的从开头给他的启示？
嗯，就不知道怎么答。
其实那个答案就是底下一句话嘛，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啊。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解，因为我们一读这句话，我们老就是脑子一晃，就是说他是跟弟兄们讲说他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
嗯，
请问这是传福音那件事呢，还是是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那个内容是哪一个？
嗯，内容。
他这次所说的奉启示上去，显然是要把这个内容对弟兄们陈说。不但那个福音是一个启示啊，他这一次对他自己来说，他心里面知道主差他去，
嗯，
是要把这个福音，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的内容讲给耶路撒冷的人听，因为会有人从犹大那边上来传一个不一样的福音，保罗说是可咒诅的福音，就表示什么地方真理出了问题了？
内容上有点问题。
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真理出了问题了。
嗯，
所以他从还没去他就晓得了，这一次去啊，这件事情是之所以会发生，那不是上去请啊大哥们定夺，而是干什么？而是要把耶稣基督给他的启示，他对这个启示的明白，要和那边的弟兄们说。
嗯，
但是他说了没有呢？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又看不见他说，《使徒行传》光记他们开会，
对，众长老聚会商议使徒。
对对对，使徒行传没有记什么呢？没有记底下保罗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没有记这个东西。
嗯，
对吧？因为再说，如果说是传福音这件事情，他所说的启示是说我在万邦人中间传福音这件事情，那他是公开说的。
嗯，
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得很清楚，他是公开说的。
对，
现在不是他在讲这个福音的内容，福音的道理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这有名望之人肯定包括谁啊？
就是这些使徒啊，长老。
嗯，那到底是开会之前说的呢，还是开会之后说的呢？
都说吧。
就值得看看呢，值得看看。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啊，这个我们还是看不太出来，他是一到了耶路撒冷马上就发生了呢，还是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几天，看不出来。因为这直接就讲大家都聚在一起。但是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三节，教会送他们起行之后，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那些可能就是背地里说的了啊，就是比较起来的话。但是这里所说的是到了耶路撒冷，他这个背地说对有名望的人说呢，嗯，大概有相当的可能性是开会之后再跟他们说的。
嗯，
他说的这个内容是他在外邦人中间传的福音。这个福音的内容呢，尤其是我们不用再守律法了，我们不用再受割礼了。为什么这样？他可能跟他们讲的相当清楚啊。那这个有名望的人，对，
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
对，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遵循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所以这个从犹太去的那些人，大概也就是从法利赛教门里面出来。这个法利赛教门里面出来的人，他不是不信耶稣啊，只是因为他们大有学问，对不对？那个彼得是究竟是打鱼的嘛，雅各是主耶稣的亲兄弟的，讲话就有分量啊。
嗯，
可是雅各的思想可能是在中间的，只是说加拉太书他为什么底下会有那几句话，这几句话比较不容易懂，但是不是不可能懂。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替他们解说他所受的启示，这个福音的道理是什么，为什么信主之后就不要再去守这些律法，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要加这句话，叫做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这个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是指着说他要是不在背地里边讲呢，就会突然奔跑，还是怎么样？还是讲这个福音的内容？你觉得？
应该是福音的内容啊。
应该是福音的内容是吧？
表象上好像都是的，但是实质上的核心偷梁换柱了。
嗯，为什么他用唯恐这两个字呢？他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一个翻译。
嗯，
这什么意思呢？
是有点担心了，他就是也有点心有点忐忑。
让我瞧瞧这个英语的圣经是怎么写的。嗯 ，I want to be sure， 他是这么写的。他说我要确定，这个是比较新的翻译了。还有什么翻译 ？Less by any means， 就像你讲的这个以防万一了。一般我们说以防万一，就好像说，万一我是错的，他们是对的，是吧？
嗯。
但是保罗既然是奉着启示上去，他很确定他是对的。
对啊。
而且这时候已经传道传了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一定的担心的，要不然整个事情全被翻过来了。
我是想说，可能用担心这个词呢有点重。我不觉得他是担心，我是觉得他是非常肯定。
嗯。
只是他既然是奉着启示上去呢，就是要把这些道理讲给那些不明白的人听。
嗯嗯嗯 嗯。
因为他做一个这么有学问的人，现在要碰到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从犹太上来的，显然都是能言善道的。那他可以想象，他绝对可以想象那些打鱼的人，打鱼出身的，那贫下中农啊，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
对。
所以我是觉得他上来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肯定，他并不是害怕也不是担心，只是他这么说的时候，
嗯，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话，同时呢，他也愿意听听他们说的是什么。
嗯，
我不是说我讲了你们要说什么我就都不听了、我虽然肯定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们要说的是什么我还是愿意听听的。跟谁说呢？他当然可以说跟使徒说，可是他偏偏要说跟有名望的人。我想他知道的要比我们现在知道的多得多了。他后面就讲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他老早就有风闻，在真理上啊，那些有学问的法利赛人呐、还有像雅各啊，他们的看法、他们的教导，可能往往会压过使徒们的教导。然而，这些有名望的人，包括使徒，到底教导一些什么？在许多真理的问题上，他们怎么说的？哎呀，除了当初他和彼得住了几天之外，保罗也没有很多的机会和他们交通。现在有一个问题出来了，他正好呢可以把他所奉的启示、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告诉这些人。因为保罗一向把自己列在使徒的幕后啊，这些人究竟是大哥，所以说唯恐。那从加拉太书这里的记载也让我们看见，那个时候他们谈完了之后，大概没有人说得过保罗，大家也以他所说的为准了。
有
可能，对不对？保罗不单是和同工一起来，不单是带着这个所传的福音啊，它的内容来，背地里和他们讲，他还带了个样本来。
对，
就前面所说的提多啊，人家没受割礼，又是个外邦人，哎，在主里边长得好好的，一点也不比我们这些受了割礼的犹太人要差。那你要当着这个弟兄的面跟他说你没得救，哦，这个就不容易了，是吧？哎，陆家，我看我们今天呢必须要停在这里啊。其实使徒行传没记的事呢还有一件藏在加拉太书里面，但这个我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姑娘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